自台湾副总统、2024年大选领跑者赖清德星期五过境旧金山返回台湾之后，中共军队星期六开始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对此，美国国务院声明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下面请听报道。自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返回台湾之后，星期六中共开始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据台湾国防部表示，自星期六上午起已经发现42架中共飞机和8艘船只参与周边的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26架中共飞机飞越100公里宽的海峡中线或该线两端以外的区域。几十年来，这条线一直是两国军队之间的非正式屏障。而中共东部战区亦宣布正在台湾北部和西南部举行海空联合演习和训练，重点进行舰机协同、夺权和反潜演习，以检验部队的实战能力。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共停止向台湾施压。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对路透社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转移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国务院表示，美国将会密切监视这次军事演习。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亦敦促北京停止恐吓，说台湾人民决心保卫自己，永远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强调台湾有正当合法的权利与友好国家进行正常外交交往。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中共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影响台湾选举，但选举取决于台湾人民，而不是隔壁的恶霸。他说，中国应该举行自己的选举，相信他的人民会很兴奋。在华盛顿州的格雷野火燃烧几日之后，目前火势仍然没有受到控制，野火面积在短时间内已经扩散超过10,000英亩土地，至少已经有一人死亡。星期六，州长杰伊·英斯利已经发布紧急公告，强调救灾已经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下面请听报道。目前美国华盛顿州东部蔓延的野火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超过185座建筑被毁，同一条主要公路关闭。州长杰伊·英斯利星期六已经发布了紧急公告。英斯利在星期六晚发布的短片消息里面说，随着这些大火在斯波堪县肆虐，我们要感谢第一响应者，他们协同努力做着这么巨大的贡献，如果有机会请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亦希望人安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他呼吁每个人都重点关注这一点。他还说，他已经和医疗护士市长库珀以及斯波堪县警长洛沃尔斯等当地领导人讨论过，他们肯定地对我说，虽然州政府正在提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源，但我们将继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华盛顿州自然资源局发言人伊莎贝尔·霍伊加德星期六说，大火于前一日中午过后没几耐，就在斯波堪县以西大约15英里的小城市伊辽湖西侧开始燃烧，然后向周边地区蔓延。该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根据华盛顿州自然资源局的数据，截至星期日上午，野火已经烧毁了10,892英亩的土地，造成一人死亡，火势控制率仍然为零。火灾威胁到伊辽湖市和四湖社区，这两个地区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当局表示，尽管预计火势不会向伊辽湖和四湖社区进一步蔓延，但被烧的地区仍存在危险，包括树木倒塌和天然气管道泄漏等。 据多名消息人士上个星期五向美国政客新闻透露，拜登总统正计划于下个月前往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以加强美国和越南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两国行政高层都还未证实这一安排。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媒体《政客》杂志上个星期五报道，拜登总统计划于九月中旬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在访问期间同越南签署美国同越南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政客》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同越南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将深化两国的友好合作，促进越南在发展包括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方面作出努力。路透社的一名知情人士说，拜登的确正考虑下个月对越南进行访问，而越南总理范明正今年四月在会晤前往河内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候曾经说，越南希望深化和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也一直在这里寻求强化与亚洲盟友与伙伴的合作，以便有效应对一个凭借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增强而变得更加强势的中共。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兼发言人黎士秋恒上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拜登可能对越南的访问的时候，既冇对此予以证实，亦冇对此予以否认。佢只系话两国高层领导人同意，亦正喺度讨论进一步稳定、实质性并长期深化双边关系嘅行动，目标系尽可能嘅将关系提升到一个新嘅水平。南韩同美国8月21号开始实施为期11日嘅联合军事演习，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和北韩威胁。北韩不甘示弱，不单止发动网络攻击，金正恩还登舰视察北韩飞弹试射。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和南韩军队将从8月21号开始展开为期11日代号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应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能力。北韩一直污蔑这类演习是美国和南韩为入侵北韩做准备。官方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北韩领导人登上军舰视察北韩军舰发射巡弋导弹。不过金正恩在什么时候登舰视察，北韩中央通讯社并没有公布拍摄日期。报道针对南韩和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耳味浓厚。另外，北韩的动作不断，南韩警方20号表示，疑似北韩黑客对这个星期举行的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发动了网络攻击，但机密信息没有被对方盗取。据信，这些黑客和一个被称为 Kimsky 的北韩黑客组织有关。这些黑客通过电子邮件向在美国和南韩联合作战模拟中心工作的南韩承包商发动网络攻击。韩联社引用南韩京畿南部警察厅20号的表态，今年2月至3月 Kimsky 持续针对被派往自由护盾联合作战模拟中心的承包商职员发送恶意电子邮件。据研究人员说，Kimsky 黑客惯用电子邮件进行鱼叉式网络钓鱼网络攻击，诱骗目标对象提供密码，点击加载了恶意软件的附件或者连接。南韩京畿南部警察厅说，今年1月 Kimsky 又盗取了该承包商行政职员电子邮件账号，将恶意代码植入电脑，这个让 Kimsky 可以远程操控，随时查看该公司的业务和邮件往来，并窃取员工的个人信息。该公司有些员工将邮件转发至个人邮箱进行浏览，导致个人电脑被黑。不过南韩警方17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已经证实与军事有关的信息没有被盗。 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18号召开峰会之后，发表名为《大围营原则》、《大围营精神》和《三方协商承诺》三份文件。南韩总统尹锡悦21号说，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合作关系将随着北韩威胁增加而越趋牢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8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华府近郊大围营举行首度三国峰会。尹锡悦返回南韩之后21号在南韩内阁会议上说，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合作关系将随着北韩威胁增加而越趋牢固，三国关系将走入新的时代，成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的强大框架之一。据了解，这次会议确立未来三方每年将至少举行一次元首、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国安顾问会谈，建立定期并且畅通的沟通体系。美国、日本和南韩峰会在分享民主价值观，承诺合作应对中共危险以及具侵略性行为的同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前往南非参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峰会，力图拉拢一些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在东亚的两个重要盟国放弃长期的历史纠纷，和美国一起形成针对北京的统一战线。在美国、日本、南韩峰会上，三国领导人承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采取措施令各自的经济免受中共的威胁。三国将在电池和半导体晶片等领域加强合作，强化对用于军事技术的出口管控。三国作为一个整体，还重申了美国以往向北京提出的反对中国入侵台湾的警告。在大围营共识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北京认为敌意的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技术，和英国、澳洲达成三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印度、澳洲、日本的四方安全机制，以及美国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等。随着美国、日本和南韩不断紧密合作，中共进一步强化本来就引起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忧虑的战略。中共一直在度和俄罗斯举行军事演习，尤其是在日本屋企门口和靠近阿拉斯加的地方。中共仲加强军事压力，强化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包括上个星期六发起新一轮海空演习，而且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具挑衅性。英国《卫报》发表观察者社评说，美国、日本、南韩峰会象征在太平洋地区深刻地强化对中共的态度。这一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